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今天一上来就要给你出个谜题考考你。
没问题。
请问你像出埃及记这本书哈，那个神的话里面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出埃及记里面你找到一个字就是他，你我他的他，人称代名词，请问你这个他最可能是讲到谁？
他你还真没想过，我想想哈。
出埃及记，
你看出埃及记主要是摩西跟神绊交涉，
对，
然后摩西跟百姓绊交涉。这个他不应当指摩西，这个我猜想可能指耶和华。
哦，对对对，最可能就是耶和华，对对，
因为最关键是摩西跟百姓绊交涉，这个绊的可能性是最多。
那摩西可不可能也被称为他呢？
那在这本书我觉得不可能，这个要是他的话那是百姓的口气当中才可能称。
哦，那这个你的话，你我他的你，那就成了谁了？
那你应当指耶和华。
哎，我说你就应该是指摩西，因为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不对？
我们标准答案都是那新约是基督，旧约是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下来就跟他说，为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
对，
哎，这个人称代名词很有学问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一个人，不断的被说他，哦，那要么是耶和华。可能不是摩西，要么是法老王，那还有谁呢？我没数过啊，但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最多最多出现的他，很可能是指着谁，你知道吗？也不是摩西，也不是耶和华，也不是法老王，
真的？怎么可能呢？
也不是文哥，
没数过，
这个他其实是讲着比撒列。
哦，你是说这个出现的次数对吧？
你听过这个老乡没有啊？从36章开始，这个他几乎通通都是讲到谁啊？
那这里的肯定指比撒列。
你现在知道这赖皮啊？我只是问你，你就猜不着。
对，你不问我，当然以为整本出埃及记啊。
我不问你，不但你猜不着，我不问你，我也猜不着。从来没这么想过。光出埃及记里面还有一个主角哎，比撒列。
对，从35章就开始了。
是啊，这个比撒列就是所谓的时代工人，你知道吧？怎么样把耶和华的话变成所做的巧工啊？很重要的，你看啊，36章第8节，咱们念念就有意思了。他们中间，这当然是讲来做工的人，
对，
因为他们现在要替耶和华制造圣所，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这个重点常常被强调啊。用10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谁呢？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副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谁使这5副幔子服服相连呢？谁啊？
他。
他。这耶和华老早那里有个蓝图，告诉摩西，这个幔子要怎么织，上面要绣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幔子呢，要服服相连。可是讲完了这个服服相连了没有？
没有，
对不对？摩西信不信？信。摩西写下来，服服相连没有？没有。传给以色列人，服服相连了没有？没有。这上帝怎么这么麻烦？上帝在创世纪1章的时候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事就这样成了。上帝一讲完，这5副幔子不但出来，而且服服相连。
对，
这不挺好吗？
对，要耶和华自己给他自己造个圣所，不是比我们造的要更好？
那 哎，这里你说出埃及记没什么好读，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就跳过去，因为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个地方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嗯，
整个的关键人物甚至不是摩西，是谁啊？是比萨列。
嗯，
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他们做工的材料又是百姓甘心情愿送来的，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在前面看见呢，哎，百姓每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
嗯，
百姓问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啊。
嗯，
一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做的材料够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啊。
嗯，这个情况是很可观。嗯，
很可观。而且这个材料一拿来之后，神就不说话了。
嗯，
这个事情就交给他们做了。
嗯，
对不对？
那神老早已经讲完了呀。嗯，
这是需要帮忙啊。那前面讲的不够呢，是不是？或者我们中间这个心中有智慧，但智慧不及格呢？
嗯，
像我这个小女儿这种 A 减不能拿 A， 只能拿 B 做 C 减的这种。怎么办呢？那上帝都不帮忙吗？难道不会出问题吗？这么难的事情，百姓能做得起来吗？哎，关键人物、灵魂人物是谁啊？比撒利。
比撒利。
哎呦，但是这个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有一个基本的根基。这个基本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讲的，他们必须同工先在一起开一个会。
对。这个是的，教会开会很重要。
啊、对对对，这个会不是开执事会，这个是开，也不是开研讨会。这个有一个退休会啊，有一种退休会，其实我是听见他们这样做，我觉得很阿门。就是有一种营会叫做读经营。
哦，我以为是牧师退休会。
啊、不是，是读经营。当然这个普通话要好一点，要是讲不好就变成读经营，那就专门发财了。是不是？
嗯、
就像那个琴与炉啊，是林恩运动最近的一个弄得很火的一个运动。
嗯，
琴与炉，你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
听不懂。我第一次我听不懂，我说什么？琴与炉？那不是，琴与炉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啊，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天上的琴。还有炉、就是烧着香的这种炉
啊，琴与炉啊，现在懂了，对对对，这好就好像这个话就是好像福音朋友听我们讲退休会一样的，
对对对，他以为要退休了，
对对对，
这个读经营啊，挺好，在一起呢不是听讲道，就是大家在一起把神到底说了什么给他弄清楚。
那这个跟我们平常像我们类似于这种周五查经啊，或者是平常的查经聚会有什么区别？
周五的查经聚会是查经，就是像我们好多，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工啊，他第一次听人家讲查经，他就以为是去喝茶的嘛。
哦，真的、
啊，不少人这样子的。
对，
这个查经呢，就算不是去喝茶，也有点茶余饭后的味道。它本身是不要求一个绝对的结果的，大家听听说说啊，得一点励志啊，得一点安慰，得一点鼓励，就以色列百姓就各回各家去了。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读经营就不一样了啊，尤其是个比撒列他们这群同工的读经营，那你是要把神给摩西的吩咐要搞到100%的施工图，然后才能够开始施工。你这个从神的话语到你画的施工图越清楚的话，将来遇见的问题就越少。
那没错，
那
要不然百姓不知道怎么做工。
对，而且你弄清楚了，你才知道说哪些规矩是不能动的，哪一些东西呢是神赐给你智慧让你去自由发挥的。这个很重要。
要会读神的蓝图。
对对，你要会读神的蓝图。你看他们西方人做工啊，西方人做工比如说这个预定论吧。预定论我们一般说是加尔文啊，可是这个实际上他们的预定论的郁金香好像是一群荷兰人在一起开会，他们要弄清楚到底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神学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开了很久的会呢之后得出来一个共同的结论啊，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晓得 我们觉得这里边的东西还不是特别准确啊。
嗯，
有很多神没有叫你弄清楚的地方，你把它弄得很清楚，嗯，但是啊，这固然无可厚非啊，可是你一定要说，那是我认为它是这个样子，不是神说是那个样子，
嗯，不是神直接说的。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推论，
嗯，
只要这么一讲就可以了。
嗯，
没有问题的，你要多预定你就去多预定吧，可是你千万不要说这就是神话语里边确定的意思，这不行，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讲不通的。
嗯
那神话语到底讲到什么地步，那个你要把它弄清楚。
嗯，
你那个弄得越准确呢，你就越能够奠下百年的根基。哎，那所谓准确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也不是在你看来得到一个道理上的圆满，而是说呢，神讲到哪里讲了什么，停在哪里，不再说什么。
嗯，
所以你看看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这些西方的宗派，他们为什么这么强调神学，嗯，因为神学已经从历史里面证明了在他们的社会，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带给他们很大的益处。
对，嗯，
让他们其余的工人知道说柱子在哪里，梁在哪里，是不是，
嗯，
墙在哪里，门在哪里，你要刷什么颜色你自己去刷吧。
嗯，
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能够一起做工啊。
嗯，
我们的问题是说这套东西不见得在今天的中国行得通啊。
嗯，
因为当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很大的原因是欧洲社会的原因，欧洲教育程度原因，对不对？
嗯，
那时候刚刚才开始有印刷术，文化水平的原因。
嗯，
所以很多当时最重要的考虑在今天完全不需要被考虑，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翻译圣经，他们那时候是在翻译圣经。
嗯，
每一个用词遣字是极为讲究极为重要的。我们今天是已经，嗯，圣灵已经证明了这些被翻译的圣经以及这些先辈们打的基础够我们用了，那我们今天的基础不是再去回头走他们所走的路，而是在这个大致基础之上呢，有我们要做的事情要做啊。
嗯，
对不对？
嗯，
你要今天的中国教会能够往前走，同样的我们要坐下来必须在同工之间能够开个会，弄清楚到底神给了我们一些什么。
嗯，那神学院也不是就是这样吗？
哎，那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在今天教会的实际情况不合用了。
嗯，
里面讲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说要防患于未然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更多火烧眉毛的事情要做，对不起。
嗯，
马丁路德他们那时候讲说，到现在这个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管了，还在那边辩论说一个苍蝇掉到这个圣水里面，到底是苍蝇因为水成圣了，还是圣水被苍蝇弄脏了，对不对？或者一个针头上面给几个天使在跳舞，我们现在在搞很多过去西方教会以及他们的神学问题，对中国教会来讲真的也是有点这样火烧眉毛了，到底在哪里烧眉毛你都还搞不清楚，整天劝大家去钻这些东西，钻了半天你用不上的。
嗯，尤其在中国国内，这个很多事情其实没必要再去搞的事情。
是啊，
我觉得用火烧眉毛讲已经是都有点不够那么深切了，快要是错过机会了。
火烧的只剩眉毛了，是吧？
啊，因为你再不下去往前走，福音的事情、教会建造的事情，如果不再去抓的时候啊，接下来的空白和软弱是要很大了。
你看，我们最近在网上。其实从世外桃源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留言是非常非常的多，姐妹的婚姻问题怎么办？
嗯，
因为教会里面都剩下姐妹了，对不对？那就说你在那边搞神学是没有用的，你也不是搞女人讲道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再的和大家强调，站在一个弟兄的立场来讲，
嗯，
无论我信主了没有，你叫我整天坐在椅子上听一个姐妹来教训我，
嗯，
对不起，这事儿呢没信主的时候不舒服，信主之后不平安。
嗯，
那你跟我讲很多神学的问题没有用，因为教会走到了这个泥巴潭子里边，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是赶快好好的再去传福音，也许还能够稍微救回这个局面，嗯，对不对？因为至少据我们所知，这我们的经验，这以前我们也谈过，包括你在国内看见，凡是着重传福音并且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出来服侍的这样的教会，反而没有弟兄的问题，嗯，没有弟兄少的问题。
嗯，
一定是这样子。你如果
就是这样，嗯，
不注重教会里面这个规矩， 啊，神所立的规矩，你认为那个不重要？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需要做事，所以姐妹都起来做。你做着做着，你越起来做，弟兄越不见。
对，很快。嗯，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要把它弄清楚，到底神说了什么？有哪些东西是有自由度的？有哪些东西是没有自由度的？五副幔子，服服相连，这是不能动的。上面绣的是基督布，是不能动的。
嗯，
对不对？用什么样的材料？哎，也是不能动的。用麻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都不能动的。可是怎么把它捻到一起？对不对？
嗯，没讲。
没讲。哎，这个就是交给比萨列和他的同工的。
嗯。
捻的时候是三股呢，两股呢，五股呢？
嗯。
对，你捻一条绳子，那一层是多长呢？
嗯。
怎么样让它更结实呢？
嗯。
这么多颜色杂在一起，哪个颜色为主呢？这全部都是杂花的，还是有一副比较蓝一点，有一副比较红一点呢？没讲了。
嗯嗯，
对不对？
当然你要是颜色太花的话，可能也不见得好看。 但不影响它的夫妇相连。
那基路伯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圣经没介绍。
就是啦。那这个你就可以自由去发挥啦，没人管你的。
嗯，
对不对？可是你可不可以基路伯一副基路伯，一副是门神，一副是御职工？不行啊。什么东西不能动？在教会里面，弟兄的职分是什么？姐妹的职分是什么？不能动。你要是从开头你就不动这个事情，那就好办。你一动这个事情，你带来的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反而越来越没有弟兄。
对，有好多教会已经这样，常常问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嗯，已经到了这种状态就没办法了。
回头去看，在教会里面一定曾经不是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错在哪里？那是弟兄姐妹们对于教会里面哪些规矩是不能动的搞错了。
嗯，
也就是说他们在一起的那个读经营啊，变成查经班了。
嗯，
是吧？
变成听道班了。
对。那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比萨列，这个他对照新约的教会来讲到底是谁？
那一定肯定是能干的人啊，
时代工人。是吧？
对对对，特别人物。嗯，那真的吗？你看他是耶和华亲自点名招的他。嗯，
而且不只是他，还有一批人。哦，这批人都很厉害。他就定了一个规矩，这些线呢怎么粘起来。这个幔子是怎么织？你是织十字纹的，是织斜纹的，是不是？一寸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有多少多少的麻线？这都是他定的。那这个服服相连是怎么个相连法？除了圣经上所讲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活动的余地啊。
嗯，
那些东西都是比萨列当时立的规矩。那如果比萨列出来，大家就得听他的咯，对不对？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已经用智慧的灵充满他。
对。
那既然神这么说，就算你开始的时候不服气，你到最后应该也服气。
因为还有好多好多心里被神的灵所充满了有智慧的人。
哦，对对对，而且这东西你越做越觉得自己有智慧，是不是？
而且越做经验越丰富。
其实比萨列对照新约的教会，那就是使徒嘛。
嗯，
对不对？像保罗他们这批人。他当时他就说他的工作是在肉身里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这个话题我们解释过，到底什么意思呢？难道基督患难还有缺欠吗？就是说基督的救恩，基督受难之后呢，还没有做成的事情，或者不是他亲自要把它完成的事情，交托给底下工人的事情，那个叫做基督患难的缺欠。
嗯，
因为基督不只是患难而已，他也不只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要是没有教会，没有信徒，那行吗？那难道不缺欠吗？
嗯，
对不对？被拉的羔羊地上走了一招，就带了一个强盗上来，不行。他要带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所谓在肉身里面是讲保罗在自己的肉身里面，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基督患难的缺欠，也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人独居不好的这个荣耀的教会能够献给基督的教会，我们要把它做出来。
嗯，
啊，做出来的时候是有公投的。
对，
比萨列已经出来了，基本的同工都出来了，十二使徒加上保罗。
嗯，
尤其对外邦人来讲呢，这个保罗这个外邦的使徒啊，你得听他。你想想看，这个保罗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也难怪犹太人他们不服气他，对不对？你继续想想，这家伙本来是什么？
一个逼迫基督徒的，
而且他怎么逼迫？圣经说他是口吐凶杀威吓的话，换句话说，肯定有不少的基督徒在保罗底下丧了命的，
那肯定，
要不然他不会说凶杀威吓的话，他领了权状，凡是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干什么？那不用说嘛，对不对？那这一个人突然啊、他得救了，那这还可以，是不是？那得救了，那感谢赞美主。就像有人跟你讲说，希特勒得救了，那你同意，没你的事儿嘛，是不是？他得救跟你没关系啊。后来你就说，哦，他奉献给主了，好。他把我爹杀了，我才不请他来我们教会，管他奉献给主。有一天，
那是肯定，
他做了外邦教会的使徒了，
这麻烦，
这麻烦还可以，但是我是犹太人呢，我管他干什么呢？我们犹太人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觉得信主了还要受割礼，是不是？结果呢，保罗带着人声势浩大回来开会了。说我们传的不对，甚至连彼得他都开始指责，而且据说这个人所讲的道理比所有的人都通透，他自称神给他一个做师父的职分，把福音的道理尽都传明。那这时候你咽得下去，你咽不下去？
那有点咽不下去，
真是有点。
因为我们有十二个使徒是明明跟着主耶稣的，你这个是主耶稣在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就是了。然后你说大马色的路上看见大光，那怎么不是在耶路撒冷的路上看见大光呢？
对啊，
你说这是往外邦人去，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好吧，反正你讲都有道理，是不是？我看你还是个邪门歪道。那你看，一直要到晚年，到彼得、约翰的晚年，他们跟保罗同工，而且彼得临死特别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兄弟保罗照着神给他的智慧和启示而所写的话，其中有些难解的，你们不要去强解，强解就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自取沉沦。这是老彼得临死最后的一句话，不得了的事。你别忘了，保罗曾经跟彼得很下不了台的，他水火装甲被保罗指责了，
心里有点不舒服。不过呢，想想还是他的对。
对、啊，这不容易的。到了后来，显然整个犹太教会里面也开始接受了保罗的教训。我们今天常常在讲说，比如说雅各书，我们说因行为称义，雅各书的讲法是和保罗相对的，其实完全是读错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保罗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教训没有在犹太教会中普遍被接受，雅各根本不会去提这个话。
对
不对？既然普遍被接受，那雅各又是那些犹太教会的老大了，他是柱使，除了使徒就算他了。他如果是反对保罗的教训呢，早就不是这么个味道，只是因为基本上雅各是接受保罗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在教会中又看见了一些人走了极端，不省察自己，不知道用这个因信称义的东西来照镜子，对不对？你因信而且你称义，那你就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称义的人，行义的人。你如果是一个称义的人，你就应该有所谓信心的行为，你就不应该看那个穷苦的弟兄你请他坐地上，富足的弟兄请他坐高位，你这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通通不去管他，你光说自己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这个道理不对，而是你这个人不对了。
没错，
这话连在一起看，你就晓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理上的争辩。
对，
那这些东西你得坐下来好好的去读读圣经，稍微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雅各写信为什么要说是请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是对犹太人写的，告诉犹太人不要得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把义人必须行义这个事儿忘了。他是对犹太人的教会讲话，而且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当时已经接受了保罗这个因信称义的教训，这是很不简单的。只是有一些人接受了这个教训呢，却没有来到神的话面前照照镜子，你像不像一个有义行的义人呢？你称义是怎么称义的？你称义是因信称义，你的行为难道不应该显出你也是个义人吗？
因信你必然有行为。
对，他是在校正犹太教会接受保罗这个讲清楚的真理之后所引发出来的一些弊端。
嗯，
那这些话对于今天的北美中国教会来讲怎么讲啊？
嗯，那应当是如雷贯耳。嗯，
什么如雷贯耳？天天打他，他听得跟放鞭炮一样。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不照镜子的。前几天晚上这个美国国庆节，
嗯，
然后休斯顿好久没下雨了，
嗯
啊，然后又不准放烟火，
嗯，
那晚上天黑了，哎，我家女儿开始有争执了，听着外面轰隆轰隆的声音呢，小女儿说肯定是烟火，要出去看。是不是？大女儿说不是，这个东西像打雷。
嗯，
但是吵一吵呢，也就没结果，大家还是看看电视就算了。
嗯，
对不对？管他是打雷也好，放烟火也好，跟我没关系。嗯，这个这里边的话，难道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到底负多少社会公益的？华人教会主要就是白领阶级的教会。白领阶级的教会就是说，啊，你在餐馆打工啊，你没有身份啊，你是黑户啊，你要进来的话呢，啊，你就自请多福吧。你们这件事情的，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是不是到了？
啊，这已经到了。嗯，
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
啊，这个他是谁？
嗯，哦，他是谁？哥，谢谢。这里边呢，啊，哎，出埃及记先别跳得这么快，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模式，这个规矩，这个预表，这个榜样，其实在新约教会里面绝对适用。比撒列就是谁啊？比撒列就是保罗、彼得他们。他们当初花了几乎是一辈子的时间，彼此接纳，打下这个根基。那你就千万不要把尼托生李长寿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看得比保罗还重，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嗯，
先回到他们的根基，回到他们的这个读经营，这个同工会，看看他们到底为我们立了什么规矩。那你就会发现，哎呀，其实今天实在是不需要另外一个所谓的时代工人来带我们做工。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